欢迎回到皮皮有奇，我是思佳。今天没有米娅，只有我一个人，因为我最近看一部剧，真的看得非常上头，就是《爱情而已》。我已经推荐给了米娅，但是米娅可能沉迷于其他的剧，还没有好好的去看，所以呢，我又很想聊一下，就产生了这一期单人的播客。也算是我们的一个新的尝试，因为如果双人播客的话，大家也知道，我们都已经快要半年没有更新了。这样的话也是可以，希望能够有更多的时间跟大家见面。那今天我就想要来聊一下《爱情而已》，因为应该我看到最近我身边的朋友还有一些播客博主都挺上头的。然后其实我是很早之前，大概半个月之前就已经通过18块钱提前直达大结局了，所以我其实已经在看完那个大结局之前就录过一期讲《爱情而已》的，但是，毕竟那个时候，《爱情而已》还没有真正的结局嘛，聊的内容可能也没有包含后面的一些剧情，因为后面的还有一些剧情是我非常喜欢的，同时也加上我沉迷看剧没有剪辑，所以也正好是等到这部剧真正的完结，我又冷静了半个月，可以比较好的去聊一聊为什么就是大家会这么喜欢《爱情而已》。当然，就是从我个人的角度去聊一下，为什么我认为这部剧很好，很值得大家上头。首先，我想说一下，《爱情而已》让人上头，应该不会有人认为是所谓的满足了女性观众那种大龄剩女，然后被年轻帅弟弟追求的幻想吧，因为我觉得这种情节其实电视剧也是有过的，但是从受欢迎的程度来看，就单纯的姐弟恋这一种设置并不是关键的因素。当然，就是一部能够受到大家喜爱的剧，肯定不是一个单一的元素特别优秀能够完成的，肯定是有很多相辅相成的多个点相互支持完成的。我自己可以总结一下自己喜爱的原因，我也希望大家可以在评论里面说一下你的想法。首先呢，我觉得一部剧这么受大家喜欢，肯定就是人物的设置非常讨喜嘛，包括男女主还有配角的性格，还有他们之间相互交互的一些情节，以及场景的设计都很好。就场景的设计来说，真的就是细节决定成败，因为终于有相对比较真实的那种职场生活，主角也终于不会是住在样板间。这部剧里面的房间布置，我觉得就非常适合，非常符合这个人物，你就会觉得这个人物是真的有在里面去生活。大概的，因为我觉得大家应该都已经看过了，我就不太细致的说了，我就说一下大概的内容。我觉得女主，梁永安她设置的一个人物是32岁，然后在一个体育用品公司工作，是营销部总监的特助。她本人呢是有很强的工作能力，以及非常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就老板所急，向老板所想。感觉是社畜打工人版的 Kitty，就是《小时代》里面公民的助理，那个能从包里掏出咖啡机的女人。但这些背后其实是她个人时间长期被占用，以及成长空间非常受限。男主宋三川是一个22岁的羽毛球运动员，那其实他从专业技术、学习能力以及自己的个人素质来说都挺好的，但是呢，我觉得也是一种剧情的需要，就设置为一个不痛不痒的心理阴影，就没有取得很好的成绩，有可能会面临被羽毛球队淘汰的问题。我还蛮喜欢这个设置的，因为其实姐弟恋，特别是这种相差10岁的情况下，肯定需要面对的一个事情，就这么一大段的年龄差距带来的实实在在的社会地位，还有经济实力以及处事风格上的差异，这个差异是必须要有的，但同时你又要有非常让人幸福的理由去超越这个差异，这个理由其实就是特别宝贵的，就这两个人之间作为人互相吸引的东西。偶像剧它肯定是对于生活高于生活嘛，首先我觉得就是它基于生活的部分还可以的。因为梁永安呢，他的设定基本上可以认为是一个中级打工人，不是那种年纪轻轻的女总裁啊、女高管。 因为如果设置为你，其实有很多生活上或者是工作上的问题，两个人之间的矛盾是可以通过财力去解决的。但是像梁永安这种中级打工人呢，他没有这么强大的财力，同时他又需要有大量的精力放在工作上。男主宋三川呢，也没有把他设置为一个富二代，但是他能力非常强的运动员，这个我觉得就很好，因为如果你把他设置为富二代，其实非常轻松就可以解决那种10岁年龄之差带来的经济实力的差距。我觉得其实如果在姐弟恋当中把男主设置为富二代，就非常的偷懒，就有一种那种要你写一篇英文对话，你开头就是 "Can you speak Chinese？" 然后说可以，接下来全篇都是中文，因为就是你把男主设置为了富二代，那么接下来的故事其实就又重新走回了霸道总裁的这个路线。另外一方面呢，运动员的这个职业，他跟其他的职业不太一样的是，他不是一个资历的职业，最重要的肯定还是你出成绩，你的个人能力，并且这个职业的年龄焦虑会比其他职业要提前很多。所以就是在这个方面上是弥补了男女之间的10岁的年龄差的，就以他们的经历和心理素质来说，并没有差到10年那么大。就相比于把男主设置为富二代，就缩小了他们之间的差距，同时，也是为后面他们两个面对工作有这种选择的困境的时候，能够相互支持，相互鼓励对方，然后受到对方的影响，这样才能够产生互相吸引的那种情愫。另外的话，除了男女主，我觉得《爱情而已》当中的配角设置我也非常喜欢。一个就是说很真实，剧里面有2个男配角就非常真实的气人，就中年男人就共通的讨厌点，但他也没有把这2个令人讨厌的中年男性写成一个特别脸谱化的人物，就一个是梁永安的老板，就营销总监，他其实不能算是一个坏人，本身呢也是工作能力也是很强的，不是那种完全没有头脑呀、拍脑袋，然后颐指气使，指使下属去干活的这么样一个脸谱化的反面领导的形象。他其实是，有交代过，他这个人是有非常强的工作能力以及决策能力的。这个是梁永安当时愿意跟随他的原因。然后对家庭呢，这个营销总监他就是做到了所有男人心里好男人的程度。另外一个是梁永安曾经有过好感的同事奈特，这个我觉得他和营销总监是非常相似的，两个人都是有能力，但是就他们的能力和他们以自我为中心的程度没有匹配上。就比如说，如果是《生活大爆炸》里面的 Sheldon，他的天才，他的能力能够勉勉强强让你接受他的自我，但是营销总监和这个梁永安曾经有过好感的同事是没有达到那种程度的，而且就是他们的思想就确实没有进步，肯定是没有进入2023年，就对女性的认知可能还停留在非常古老的一个时代，就觉得一切都可以用价值或者是直接就是用钱来评估，在面对女性的时候，面对情感生活的时候，也是自动就带入了这一套。并且就是觉得他们这一套计算逻辑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但是其实，如今女性在获得工作机会之后是能够独立生活的，那么他们对于伴侣的选择标准肯定是发生了变化。那可能这个标准的变化，可能具体是什么，我们自己都没有特别弄清楚。但就像奈特被梁永安拒绝之后，也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像你们这样30多岁有自己想法的女性，最后会找一个什么样的伴侣呢？我觉得这个就是在前期《爱情而已》的编剧也是提出了一个疑问，然后通过后续的剧情，他也回答了这个疑问。那我们现在再说完这个男性的配角之后，我再说一下女性的配角。女性的配角都非常有亮点。一个是梁永安同父异母的妹妹梁桃，她是那种大人口中没有正经工作，只想着当网红的那种问题少女。然后还有一个是梁永安的老板的妻子，后来当然是成为了前妻。她是那种全职家庭主妇，但她展现了什么叫做不工作不代表没能力。 还有最后一个是我比较感兴趣的是两兰的闺蜜，她是一个离婚独立带娃的单身的妈妈。其实我觉得这三个配角特别明显的代表着女性的三个身份：女儿、妻子、母亲。特别是这前两个人物，我就觉得他们出场时候我都有一点隐隐的担忧，因为觉得会走入老一套的角色流程。就比如说像梁安同父异母的妹妹梁桃，就是会有担心说她和姐姐之间的矛盾啊，她之后会给姐姐设立什么样的阻碍啊？大概是这样。或者是老板的妻子，一位全职的家庭主妇，会不会后面就陷入了就打小三呢？这种非常刻板的家庭主妇的印象啊，但是后面看到后面就会觉得这个大概就是编剧故意的，就从故事走向和你自己所想偏离开始，我就才发现啊，原来我本身我自己就是有这样的刻板印象，就感觉被编剧摆了一道，真的很厉害。从这三个人的故事的走向来看呢，也是在提出一些问题，就比如说。女儿是不是就应该听从父母的建议？妻子是不是就应该去维护一个家庭的稳固？母亲是不是应该抛弃所有，只以孩子为第一位？就在现实生活当中，女性的未来规划当中，似乎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稳定。这个稳定基本上就是听从父母啊，或者是长期以来的社会经验所给你的一些建议。那稳定呢，就会意味着他从经验来看是不容易出错的，但是其实它暗含的一层意思就是，认为你缺乏承担风险的能力，不是说选择稳定就是不对的，或者就是低人一等的，但是它应该是唯一的选择。回到了上面奈特的那个问题。现在女性到底想要找一个什么样的伴侣呢？我觉得三川就给了我心里的答案，就是我们想要找的是一个平等的关系。那姐弟恋像在哪儿？这可不就像在这儿吗？我们30岁的姐姐，纵观周围的同龄男性，对待亲密关系还停留在男主外女主内的思想里面，他们似乎就是以一种提供一个难以拒绝的 offer 来说，我和你交往是以结婚为目的的。但是，其实婚姻对于女生的诱惑，或者说对于一部分女生的诱惑来说，已经是昨日黄花了。而弟弟和姐姐之间的差距，正好可以弥补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差距。当你和一个同龄的或者是年龄长于你的男性交往的时候，至少我自己就是会有一种潜意识里矮化自己的倾向，就比如说，展现自己的柔弱呀，展现自己的崇拜啊，对于自己的努力或者野心，就是有一种羞于启齿的感觉。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好避讳的，这就是我心里所想的，就真真实实我意识到自己会有这样的一些想法。我觉得这其实是从小到大潜移默化对我们的一些塑造，就在无意识当中就会很容易陷入这种模式。但是。当和弟弟在一起的时候，其实天然上会有社会或者是经济上的优势，这个是能够让你发展出平等关系的可能增加的。不过这个当然只是一种可能性啊，事实上也并不是只有弟弟才可能发生出这种平等的相处关系，当然也不是所有弟弟都可以作为平等关系来与你相处，特别是那种。认为你是姐姐，就要被架在高位上面，表现出成熟独立，那种肯定也不是平等的关系。最终，其实我们想要的也不是姐弟恋这个表层的东西，而是能够真实的展现自我、互相尊重的平等关系。前面我不是说我其实在看剧看到中间就有录一期嘛，但那一期其实是没有录到一个我特别喜欢的情节，就要到最后他们。在爱情之后，不止爱情而已的地方，就是展现了不同的女性对于婚姻的态度。像梁永安和梁桃，她们是同父异母的姐妹，但是在婚姻上就是有不同的态度。梁永安其实对待婚姻还是更为审慎一些，婚姻在她的眼里其实还是一件比较大的一件大事。 加上他的母亲在婚姻失败之后对他常年的教育，可能就在他心里，婚姻能够带来的东西更多的是一些负面的东西，所以他在结婚这件事情上的态度还是比较小心谨慎的。但是梁桃呢，她20出头就结婚了，这个其实还是蛮让我震惊的。就在他眼里，婚姻似乎不再是一件大事，就只是说是在你自己考虑之后，认为自己有承受婚姻失败的能力，你就可以去决定、去选择的一件事情，和选择什么工作啊、选择什么城市啊都一样，就是由自己说了算。但说到这个呢，我就觉得现在的网络环境对女性，对于所谓的独立女性的要求就有点太多了，不管是外界的审查和甚至独立女性自己的自我审查，其实给了自己非常大的束缚。你比如说，你不能够靠男人啊，其实靠男人要怎么样去评估呢？这也不是特别的清晰。不能结婚，一旦一位独立女性结婚了，她就很容易会被骂婚驴。结了婚呢，孩子和谁姓也会被骂。而且最近不是有那个全西西的事件嘛？有一种对全西西事件里面对她的评论我特别不喜欢，特别讨厌，就是说北大毕业又如何，只找了一个二本的老公。就如果是一位北大毕业的男性与一位二本的女性结婚，那又会如何呢？会有人这样说吗？我觉得其实这也是反映出来婚姻的重要性被大家高估了太多。就通过一个女性，她找了一个某种程度上社会地位不如自己的人，就比如说可能她学历不如自己，然后她否定这位女性本身，或者是直接通过有没有结婚来评判她是不是独立女性，有没有资格参与女性议题的发言。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为女性戴上了非常沉重的枷锁。这种反而不是女权、女性意识觉醒所希望看到的，也不是真正能够让女性走出困境的道路。以上这段仅私家个人发言，如果意见不同呢，欢迎讨论。但是如果要骂的话，就不要带上咪呀。那最后我就想说，哎，小姨，我真的挺喜欢的，夕阳性有这么多人喜欢，也是能够看到他剧中的男女主的关系是符合大多数人的心理期待的，希望编剧能够更多的写出一点有平等关系的男女的感情故事吧。至少霸道总裁的时代，我希望是已经过去了。那本期节目就到这里啦，这是第一期平平有奇的单人播客，我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给出意见，如果你喜欢的话，希望你也可以分享给你的朋友。那么本期节目就到这里啦，拜拜，我们下期再见。